各位好，今天11月13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先说一个比较好玩的事儿啊，是这样的，胡一进老师呢，他闺女从美国留学回来之后呢，进入到了他父亲曾经奋斗或者是战斗过的地方，也就是说，人民日报下边这个环球时报这块工作。然后当时他来的时候呢，我就有时就说嘛，我说这个东西实际上来讲，不一定是件好事儿，为什么呢？因为胡一进老师虽然是说在这地方根基深厚吧，但是实际上看他不顺眼的人太多了。一旦说有什么问题呢，很有可能呢连累到他闺女，也在这块升职呢也不是很好往上升职，这个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那确实是没想到有另外一个风险呢，居然出现了。为什么呢？就是说呀，中宣部呀、网信办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这个等核心宣传机构，最近下了一个通知，就是说主要岗位、重要岗位的相关人员啊，如果你有海外长期工作经历，或者是长期海外留学经历的，或者是子女等直系亲属有长期定居海外的，一律待岗。这个消息呢，我其实是问过人了，我觉得应该来讲是一个比较确实的消息。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种情况出现呢？其实很简单，很多的这些海外留学回来的人呢，即使是说从心眼里认可我党，然后呢看着咱圣上都，对，看着咱圣上那个就是猪头那长相，他都觉得顺眼无比的，对吧？比看我都顺眼的那种，那他依然呢有一些非常大的问题，这问题在哪儿呢？因为如果你在这个海外长期工作，或者是说长期留学呀，你潜移默化的好多东西就给你默化掉了，你知道？就是它不是说你原来你喜欢中国，或者是说喜欢我党，这就能给抹平了的事情。你比如说吧，我们来讲讲前段时间政治化这事儿，对吧？政治化呢，一直以来呢，在国内演出也不错，也是属于一个统战对象，对吧？这个统战对象呢，那他对这块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可是呢，他呀，毕竟是在台湾那种地方，受了这种应该叫做正常社会的毒害，他就认为我一个残疾人，对吧？残障人士，我就应该受到什么什么样的待遇？你在文明社会生活时间长了，你肯定有这种感觉。那在你这儿就没有，然后他就会觉得说："我操，说这个怎么的？怎么他跟这个一般通行的这文明的这种地方他不一样呢？"这个就是问题。你就是在那块待时间长了，你无论你多认可共产党，你多认可国内的这个环境，哎呀，这牛逼呀，这个什么又有航母，又有五代机、六代机呀。"它依然有这样潜移默化的可能性，这个也就是问题之所在。所以，你如果是想把这个舆论宣传阵地呀，完全捏在自己手里，那你应该干什么呢？就是从小培养，对吧？就跟咱们说那个武林门派或者是修仙门派似的，你半道加入了，或者是你从别的门派加入了，你自己学了这东西了，带艺投师，那你根基不纯。你只有从小培养出来的，没出过大门的，什么最好让人给洗脑啊，对不对？就你看那个学的越低，或者是一辈子不出自己村儿的人，哎，通过电视啊，通过生产队的大喇叭呀，他去那个获取信息的这些人，然后生活在这地儿，天天浸淫于此，对吧？就是说白了，就是淹透了。哎，这得淹透了，从里到外都散发出那粪糠的味儿。也就是说，当年那个炸开了、扑了咱圣上满脸的那沼气池的味儿。哎，你这样的在这儿，我这舆论阵地就永远散发那种味道。你是从外边来的，你比如说你出去学了，比如说你从高中或者是从大学，然后再拿一个硕士、博士什么的回来，好多年了，你出去就等于啊，在干净那水龙头那儿你洗过了。你那味儿就少了，你知道吧？人家就闻着觉着说，一闻，哎，领导一闻，这哥们儿这味儿啊不正宗，对吧？他肯定不正宗，哎，那你就下了。所以呢，就现在来讲，他一定会把这些东西都给做成这个打入另册，应该要打入另册。而且这个东西啊，也是一个我党的传统。您想想看啊，当年 您不论是有海外关系也好，对吧？还是从国外爱国华侨们你们回国也罢，还是原来你是起义的如何，对不对？那你最后是一什么结果？在文革的时候，各位应该想了吧？你甭管是反右啊，还是这个黑五类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东特务啊，这些东西你是跑不了的，对吧？原来这两天正好有人在聊起那个中国文化研究院，那是当年那个刚建国的时候，我党刚建国的时候，那就设立机构，干嘛使的呢？就是前清的遗老遗少们，这有名的啊，这不是说普通人就行，对吧？你像我们家这样就不够资格，对不对？您那爵位不够。你最多是个云旗位，你怎么可能世袭云旗位？你怎么可能说到这种地儿呢？你肯定不够吧？前朝的遗老遗少，然后国民党的军官，然后呢各种呢文化人给搁在那儿，让你呢在那块做研究。说白了就是给你养老的地儿。结果没过几年，咔叽就全把这正好给你集中在一块儿，一有政治运动，直接抓人就好了，就这么简单。那比如说像那个有一著名的舞蹈家，那这个是清朝的这种皇室的成员，女性，然后呢转手，我忘了叫什么来着，荣什么我忘了啊，这个确实忘了。然后呢就文革倒没死，他作为舞蹈家把腿给打断了。所以你就知道这种事儿吧。那你这些人就是叫什么呢？底儿潮，没烟够味儿，然后出去又洗了一遍，味儿淡了。然后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大概就是如此。那为什么说起来胡玉进老师这闺女这事儿就知道了吧？他从美国学完了，然后回来进了自己父亲的这个报社，转手呢，你如果说这回这事儿波及到他，对吧？你还不说是因为你原来你父亲在这儿，他那官位又没有说特别高，对吧？也就是一正局级，北京的正局级那不是满街都走的吗？对吧？满街都是。然后呢他得罪的人也不少，转手呢你就进他的报社，这个自己的这些老部下们也未必就是对他有多大照顾，而且呢升职困难，人没想到这回这就甭想着升职了，这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直接您就带岗了，这个是一很麻烦的事情，而要赶紧，当时我就说真的千万别让他回来，你在那边待着怎么都好，你在远程爱国，对吧？不丢人是不是？你非得让他回来爱国来，那你不就只能找倒霉吗？这个很有可能是以后的一个常态，就包括像是董明珠啊，说我就不爱用海归，那以后这个说海归这个东西原来是叫镀金，对吧？现在叫没烟沟味儿，那你肯定是倒霉啊，对吧？还是得自己培养，最好是就是没出过国，根红苗正。才能够说把这个舆论宣传阵地或者其他一些阵地牢牢守住，对吧？这愚昧嘛，愚昧是最容易坚守的一个东西，大概就是这样，这是一个事儿。那这我只能说吧，祝那个小胡这女士呢好运啊，大概就是这样。那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有朋友就在问说，你看见那个四川阿坝红旗特大桥垮塌那个视频了吗？我说我看了呀。对吧？然后就看了怎么办呢？这他那地方就比较操蛋。是这样啊，咱先说一下，如果没看的话，我先跟您说一下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是大概呢是在11月11号的双十一的下午的4点左右，就是位于这个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马尔康市双江口水电站库区的红旗特大桥发生这个垮塌。你可以去那边看，这个山体那块一动，然后这边桥哗渐渐的倒下去了，还非常壮观，那比那个烟花都壮观。那该桥呢是怎么着呢？长啊哈是758米，然后呢主跨是多少呢？是220米，这个主墩呢高达多少呢？是172米，被誉为呢云中之桥，这个是今年中旬完成的合龙，至今呢应该是运营是没到10个月，对吧？现在当然也差不多中旬，还差不多了，就是你就算它10个月吧，然后就垮了。怎么讲呢？就那地儿啊，说实话啊，我看那地儿的那个地质状况，我也不知道，因为咱说白了，这个确实是外行， 没有都懂这个桥的这个怎么建造啊，地质水文如何呀？这个东西呢不是特别懂，只是一个呢基础性的了解，而且呢那地儿去过。他妈的问题是就是去过，你知道吧？317、318国道这些地方，那地质情况是知道的。现在咱说起来的话，原来就是比如说那个去那穿二郎山什么那块318国道那块，现在有隧道啊，什么都好一些。我们当年那会儿都是走的盘山公路，根本就没有那种隧道，开起来是特别费劲的一个事儿，而且风险极大。那块的地质水文条件，咱就说咱不懂吧，也知道特别容易山地滑坡。理论上讲呢，青藏高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地质结构，欧亚板块，甭管是印度次大陆板块还是这块板块，它两个板块运动一挤压，然后隆起的这个青藏高原。地质结构不稳定，而且原来呢，我是跟大家讲过，我原来曾经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干过一段时间，大概有干个一年多两年的时间吧。就这些地儿呢，怎么去？因为西藏那一块儿，而且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就是我们那个公司投资了之后啊，哈，然后他这个第一期就拿到投资之后，做那种大的这种专题，第一期卖疯了的就是《上帝为什么造四川》。那一期杂志，各位你们可以，那会儿那杂志还那还不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呢，它的真正的刊名叫做《地理知识》，那会儿刊名还没换呢，然后咔叽就有这个做了这么一本，一下都卖疯了。四川那地儿好看不好看？好看，但是呢，你西就是包括从川藏线进去都好看，但是呢就是危险。尤其是那会儿没有这个隧道的时候，你穿二郎山之类那种东西就是费劲。那曾经我们那块的人有直接就，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网上有没有记录啊，就是直接拍到的那个整个山体滑坡，那个山体哗就下来了，完全没有预警，基本上直接就预警了，就没有预警。还有一次呢，就他们拍什么呢？我跟大家讲过，就是。曾经在这个一两年前，在这一个地方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在2年之后回到同样地方，然后又拍了一张照片，就是拍前面那山，那山体整个半个山没了，就是半个山坡没了，怎么滑坡了？而它下边是什么？它是一个季节性河流，季节性河流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只有夏季，一般是夏季有水，而一来水呢就比较大。快，直接的一个冲刷，它本身那地方呢又没有那么，它又不是那种花岗，很多就是花岗岩，不是，它好像是沉积啊、沉积土层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一冲底下就空，一空这跨界就滑，就那块的公路那修，我们记得有一回从318进藏的时候，曾经就在那路上堵过一天多，为什么？因为前面塌方了，那你公路塌方你没招，你就只能在那儿等着，然后等它清理这个东西。那你清完了，你再走，就你就等着呗。当然，这个去开车去西藏，车上什么车设备都有，连吃带喝，就是我们这吃着火锅唱着歌，哎，反正他等着呗，也算是人生难得的经历。可是呢，这个东西它在地方的水文地质条件是不是就适合能造这样的桥，这谁也不好讲。反正我看那地儿啊，哈，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你甭管打多深的这个基础，你都很难能够打到什么呢？就是底下那个基岩那个层级，然后你再钉上，而且即使打到那儿了，也很难保证你的这个安全。为什么？因为你上半截它还是在这个在这个就你就相当于浮土似的，对吧？它只要是一挤压，那个力量，你不是人力，你弄一个桥墩，你钢筋水泥灌上，你就可以的，全钢架构都不行，一下就能扭曲变形。大自然的力量之庞大呀，好多人就不理解，就是很多人都不理解，就像北方人始终不太理解南方台风似的。那个就而且呢，很多，哎，咱不说那个台风那个东西呢，可能还很还少一点，可能还知道人多一点。我说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吧，我跟您讲，就我们原来啊做这个户外野营的时候啊，野营穿越的时候，为什么不走水道，或者是怕那山里的洪水？您知道那水有多深的时候？如果是那种就是山水，山上那水下来，下雨，然后上面下雨，你下边不知道，水上那山洪下来，多深的水能把你冲趴下？告诉您吧，到您小腿儿， 就到您小腿那么深的水。一般人觉得说，哎呦，您可能洗脚去足浴城待的时间比较长，那个做那浴，把脚搁浴桶里，不也大概，我没太去过啊，不会把整个腿放进去吧，一般也就是小腿这一块。哎呦，这水多温柔啊，温柔个屁呀、啊、就那玩意儿你站都站不住，就那水下来就到你小腿那块，夸叽你就倒，你只要稍微没站住，咣叽你就倒了，直接就给冲回去。这是有这个，有这真正我们这块玩的人的经验的。所以你自己想想看，就是人类其实很多时候你不知道大自然的那个可怕的威力，他觉得这个东西没事儿，你就打到那个岩基层，然后你这是叫岩基层吗？我不太懂这个啊。打到那儿你立住了，然后你再往上拔，只要你往上这拔，你他那山体这块岩石一挤压一变形，你那个桥墩子怎么都不够使。而且我看了有一个哥们儿，就是自己是个可能是这方面的行家吧，做了一个视频，说那块啊，你那块直接那个蓄水，直接那种蓄水的话，那这个山体给挤压变形，你用这个东西，那早晚的事儿啊。所以那边大的水库一蓄水，这边周围这个山都会地质形态都会发生改变，那这些东西就完全不讲这个。你就只是我要绕行，那你知道这个节约多少公里数吗？建了这个桥之后，那大概节约了30公里的距离，这是直达。当然这30公里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绕行的一个区域。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各位在那边开过车没有啊，30公里有可能让你开出半天去。这个不是开玩笑啊，你有的时候那个盘山公路它走起来的话速度会非常慢的，直线你可能30公里啪叽十几分钟你就过去了，对吧？你可能十几二十分钟你就到了。但是如果说你就是弯弯曲曲那么绕，三十公里有可能让你绕出几个小时去，这是真的有可能的事情。那至少俩小时吧，这是可能的。你像这样的这种情况 ,OK, 好，你觉得这直接过去行了，那这个那水温地质条件不符合也要强硬上马。这属于什么呢？说白了这就属于啊这个不懂。但是领导意志呢，他就一定是让你把这个东西要做，你就只能去那么做。就是只不过是没想到呢，大自然的力量呢这么快就给你点脸，给你点脸色 ,CC, 哎，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为什么他们会如此？一个呢是这个确实呢有一定的需求，这个必须要承认是有一定需求的。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我们都知道这个铁公鸡啊，这种投这种建设这个基建是中国拉动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模式，对吧？外贸啊，投资啊，这些东西，那这三驾马车嘛，这个东西你就要投进去。那什么样的这种投资是比较容易拿到这个国家的拨款以及批准的呢？就像这种地方是最容易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双江口水电站呢是全世界最大的水利发电工程之一，对吧？那这样的这种地方就是属于那种保民生、保这个基础用电、保重点工程的一个范例。那如果说我用这种模式，我说我一定要建这个玩意儿，我这个可以增加什么什么东西，那这个东西最容易批下来。那批这种地方呢，施工难度又复杂，造价成本是比较高的。那他批的钱就多，批的钱多，上下其手，这整个的这个工程能够拿到的这种利润，就是官方的这种利润就高，不是指你施工单位拿到利润高。他是拿到了这些很多的钱就进入腰包嘛，对吧？我们都知道原来的这个在前清的时候，河工是最有钱的，河道总督是最值得羡慕的这个职位之一。那一个是江南织造，一个是那个河道总督。为什么？因为这东西它来钱，以河道里就是治河，因为中国一直水患比较严重，就是黄河呀，然后这个什么这些地儿，那他们呢这个水道治河的这个工程呢，从打一开始就开始来。中国第一个传说中的王朝就是夏朝嘛，传说中啊，咱因为夏商周断代工程那个是我有点个人意见，咱就不讨论这问题。那禹为什么会成为他的开国的君主啊，对不对？那他肯定的来讲就是因为治河治理水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那到清朝的时候呢，大概拨十两银子能够有一两到二两 落到真正的河工上，就已经算是不错了。所以那个时候做河道总督，那挣钱挣海了，对吧？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北京一般人说没有什么好吃的菜，确实北京本身是没有什么好地方风味是没什么的，大概都是穷人穷讲子的一些菜。但是呢，北京有官府菜，官府菜怎么来的？官府菜就是这些在江南织造啊，什么河道总督啊，这些地方这些发了大财的官员，那带着厨子进来，在自己府里这专门给自己烧菜的，穷奢极欲嘛，就得吃的。所以那个官府菜，就是现在所谓的丽家菜啊什么的，这些它根源是在那儿来的，就是在那儿来的啊。这就岔开说一句了，那像这个也是，它大量的钱都被浪费，就被分掉了。然后你再到了这种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然后这个极高的施工要求，转手那出事不就是迟早的事吗？这话我撂在这儿啊。实际上来讲，前段时间还有一个特别牛逼的，就是在贵州的那个架的那高架桥也是非常高，云中之桥啊，大家看着我都心潮澎湃。为什么？因为贵州那块我也开车走过，这个因为我全国各地，我全就全中国所有的省份我都开车走过，这个不是吹牛逼，也不是说怎么样，这是我真正意义上全都走过的。那正儿八经讲，贵州公路确实应该是修，但是这现在这修的，但是贵州的条件有一个好处，比较好在哪儿呢？就是它虽然施工难度比较大，但是呢，它的地质条件呢是要应该来讲比阿坝那边要稳定，那这个可能会好。可是以中国这个施工质量吧，以及它目前而言的这种巡检，然后呢这种维护的质量，实际上不太好说。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不太好说。而且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不是今天才有的这种事儿，以后呢肯定还会有。这个原来跟大家讲过，以中国目前的这种经济状态，包括它的这些年的这个在基建上的投入，以及这个贪污腐败的程度，中国的这种公共工程出问题的，出大问题的，以后那是经常的事儿，各位可以放心，肯定是经常的事儿。那但是呢，在原来也是差不多。为什么呢？说实话啊，这个当年可能各位都不知道，在那个2011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什么呢？有一个叫做垮桥州，就是塌桥州，就是那一周之内啊，就或者一周多一点，大概是八天吧，对吧？八天到九天的时候，中国一共垮了四个桥。这个是当时做媒体，因为这个印象比较深嘛，就是他垮了四个桥。一个呢是7月11号的时候，就是叫江苏盐城，江苏盐城通玉河桥。然后呢这个328省道上的桥。7月14号福建武夷山公馆大桥。然后呢 ,7 月15号的时候，浙江杭州钱江三桥引桥。钱江三桥的引桥，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7月19号，就稍微超出这一周的时间，但是也一般搁在一起讨论。就是说呢，7月19号的时候，北京怀柔宝山寺白河桥，那个东西建于1987年嘛，对吧？2006年加固的，五年之后就垮了，对吧？那这个160吨的货车压塌，但是没有人员伤亡，那桥比较小，大概是这个。而且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桥吧，其实呢也都没有说建成多少年。你看那个，比如说，这个第一个说是这个盐城的通玉河桥呢，是建于这个1997年，然后呢垮在了2011年，一共呢是14年的时间。那个第二个武夷山公馆大桥呢，建于1999年，对吧？它大概呢是在12年之后。垮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钱江就是杭州这块钱江三桥的引桥，那这个东西呢也是97年，大概就是这样。那后来这个是87年建的，06年加固的，五年之后也垮了，就当时是集中的在垮。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是这么集中，就是它本身就是开始大基建大投入的这个时间段，从90年代就是中后期开始啊。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因为89年8964的事件，西方呢对中国呢就是 有一段这个冷淡期。那但是呢，每两年呢，就又回过劲儿来了，又给中国开始在进行继续进行投入，一直到两千年初的时候，然后加入到世贸。在那之前，有中国做了大量的基建项目，然后希望说能够在如果一旦入世，然后发展自己的这个工业，做了很多。一个是经验不足，二一个呢是什么呢？二一个呢是那个着急建设，还三一个呢，因为这个超载，这个你要真说超载这件事儿是绝对是有的，而且呢超的很多。为什么？因为这个才能挣到钱嘛。中国做事儿往往都是这么干事儿的。OK， 就等于是说在那个时间点上那会儿建的东西，就集中在那几年建的东西，然后你可以再去查。后那些年建的玩意儿，后来塌的还有很多呢。中国塌了大概几十座得有上百座桥，大部分的建设时间都集中在那个时间段上，都集中在那会儿。然后呢，转手到了十几年之后就垮了。为什么说中国这东西就是质量出问题呢？就大概就是这样的原因，对吧？这是这些玩意儿，然后直接就垮了。然后它的使用寿命基本上来讲，这个桥塌了，红旗大桥塌了，是一个极端例子。一般来讲，他们大概只有个十几年，十一二年这种，十三四年，反正一般不过十五年的这种使用寿命。一个是外力的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往往中国的这种基建呢，就是管杀不管埋。就是给你建完了之后，它包括它的巡检以及例行的各种各样的重新的勘测，然后怕出问题，因为你这些东西在野外啊，你这个水文地质条件一旦改变的话，它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出现，所以它要回过头再经常去检查是不是有什么改变之类的，再进行相应的补救措施。那这些东西就没有，很多时候就是一些巨文。只是在纸面上存在，但是实际上而言是没有那么多的钱，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干这事儿的。他更多的钱还是在造新的嘛，对不对？对，这个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个内外因结合，就出事就是很一个大概率事件。而随着这些这个经济的下行，那这个我原来跟大家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最先被削减的一部分的公共费用。其中就包括这样的巡检的费用，以及这种零配件更换的费用，因为都有冗余值嘛。冗余的时间，我们比如说做一个设计，我们冗余到50%也就到头了。那它这个设计冗余是这样的，但是呢，你在这个你实际使用，它可能到了一倍，对吧？比如半年一换，我们设计是9个月，然后实际上能扛一年，可是扛过一年，那出事概率就太大了。这个毫无疑问的事情啊。那现在你就可以看到，往后夸叽夸叽这些费用被削减之后，就出事的概率就更大，因为只能如此。所以说你说我老是就对这事儿吧，就昨天还有人说你倒是提出个解决方案呢。我他妈怎么提解决方案？这些东西我从打根儿上您怎么设计，怎么从前期的论证，然后从怎么设计到怎么施工，然后再怎么这个再怎么去检修，怎么去维护，怎么后续的再把这些东西全弄好，这个东西用得着我提吗？中国那么多的工程师，这帮人是傻子吗？对吧？他能不知道吗？都知道，谁都知道。我提建议有用吗？从哪根儿上他就于领导意志，然后中间这个体制没有监督，到后期这个经济跟不上，没有办法巡检，或者是把他这个所谓的，当然这个桥还是巡检发现了啊，这还不错呢。这个你的更换配件这种东西你做不到，你让我他妈提个毛的建议啊？我怎么去提建议啊？我这些东西难道他们不懂吗？谁都他们比我懂得多。我会的什么呀？我就会设计个生产线，对吧？还多少年没动了，我就会抠个电路板，这个我都明白这些道理，他们能不明白吗？你让我提个毛的建议，提你妈逼啊！我能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这是整个一个体系的事儿，跟我怎么去提建议，然后上书写书上告，这都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我们这些人再怎么明白，你是白明白，就这么简单。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